上帝特别特别关心团体中、教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帝特别关心教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前几天在 Summerlin， 我不知道参加的人多不多，但是我们像这里说的，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来探讨建造教会这个话题。然后呢，讲员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教会要做一个展示柜，上帝的计划就是让教会作为一个展示柜。那么教会作为一个一间展品，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彰显出上帝的计划。那么当人们观看教会，他们应该可以观看上帝通过福音已经所成就的一切。当世人看到教会，他们应当可以观看上帝借着福音已经所成就的一切。那么作为上帝的展示柜，福音之家 St. Helens 中文堂，我们表现的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要仔细聆听使徒保罗给格林多教会的一个责备，请小心月台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Please mind the gap. 我不知道你坐过伦敦的地铁没有？其实国内的地铁在各方面比伦敦的地铁要好，对不对？很新，很宽松，很快，很干净，有电视，有，对啊，我要说有空调，有可以上网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有空调，没错，有空调。那么，当然国内地铁要好，没有必要说请小心月台空隙，没必要，他们建造的挺好。但是今天讲到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实际上伦敦的地铁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伦敦地铁这个警告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就是这个 gap 可以提醒基督徒，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 gap， 另外一个空隙。不小心这个空隙会让教会处于极大的危险。我说什么呢？抄考格林多前书，我们已经多次的见到在格林多教会有一些很不健康的倾向。保罗说他们那些基督徒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他们在很多方面变得相当舒适。那就我所说的这个 gap 是什么呢？虽然他们早就联合在一起，甚至他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但是他们以为他们非常属灵的，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世界的道路。他们应该是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世界的道路。我希望这图画可以帮助我们稍微明白这个现象。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已经从世界的道路已经转移到十字架的道路，靠着神的灵，他们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那么既然过去他们已经分别为圣，保罗说现在要过相称的生活，他们要活出福音的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他们要活出福音的成就。然而实际的生活实际上很不一样，实际的生活常常很不一样。那么当然不只是21世纪的不仅是格林诺教会，21世纪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教会，基督徒常常
不知不觉的随波逐流的走世界的道路，让世俗的标准影响我们，包括我们教会团体的生活。信徒实际的生活与十字架的道路常常差得很远。 Please mind the gap. Please mind the gap. 那么上周在十一章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要活出性别的差异，他的口气很积极，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刚才 Amy 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保罗的口气有很大的变化。你看第十七节，他说聚集在一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你想一想，如果保罗来到我们中间说其实你们聚集在一起不是特别理想，实际上你们聚会比没有聚会要好，你们如果没有聚会比现在有聚会要好，这是很严重。然后你看第二十二节后半部分，我向你们可以说什么呢？称赞你们吗？在这世上我不能称赞，我不能称赞。到底什么事发生了？不知道刚才 Amy 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其实我们可以看看保罗如此下结论。三十三节看最后他说，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集在一起吃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等待。朋友，我们要发现在团契生活中我们要活出十架的成就。我们要发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并没有活出十架的成就。看来有的基督徒他们对某一些其他的信徒很缺乏尊重，甚至他们对他们充满有偏见。我们要发现这可怕的现象出现在领受圣餐的时刻，所以我觉得特别合适今天我们有领受圣餐的机会。希望我们不会跟当时哥林多教会同样，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讲道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当我们听听保罗的责备，我们会发现圣餐真正的含义也会作为解决问题的动力。也就是说这个情况是发生在圣餐的那个时刻，但同时呢圣餐真正的含义也可以帮助哥林多教会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先看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要了解到信徒当时他们的偏见，信徒的偏见。我们看看第十八节，首先我听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你们中间起了分裂，这话我也可稍微相信。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从书信的开头我们可以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中间有纷争，保罗劝他们要同心不要分党，要同心不要分党。看来他们分裂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已经也包括这段经文所提出的。什么问题呢？有一些信徒满怀偏见，不足为奇的是信徒之后心中社会的歧视存在还是根深蒂固。那么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一点，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用很讽刺的话来说，你们已经满足了，已经丰富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做王了。他来责备他们的势力。第五章第六章都提出信徒的贪心和醉酒。看起来当时哥林多教会至少有两群人，有富人和穷人，富人和穷人，并且好像他们之间有着很明显的边界。你看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吃着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结果有人饥饿有人醉了。 咱们要明白，早期教会跟 St. Helens 的聚会一定有差别。他们没有聚集在专用的聚会点，所谓教堂。他们其实从第一章前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人的家里聚会。那他们可能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好像我们可以看到是 Chloe 的家，然后他可能是比较富有的人，然后他的家很大，然后他们都聚集在人的家里。其实国内很多教会也是家庭教会，跟早期教会的情况可能比较相似，他们在人的家聚会。然后呢，圣餐的仪式可能没有 St. Helens 这里那么正式，更有可能性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顿饭，一边吃饭一边纪念基督为我们受死。不只是吃一个面包喝一个，他们可能吃一顿饭，不一定吃饱子吃饺子什么，但是他们会吃一顿饭，但是在吃饭的同时会纪念耶稣的死。那么第21节，你看，个人吃自己的晚餐，结果有人饥饿，有人醉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什么事情发生？其实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归根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同的参考经文都提他们自己的理论，但是主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什么问题呢？你看第22节，他们藐视神的教会，他们藐视神的教会，也就是说作为展示柜，他们表现的不怎么样，他们所展示的跟世界的展示柜一样的，并没有彰显出上帝的荣耀，甚至他们藐视神的教会。很有可能由于星期天那些没有钱的弟兄姐妹，因为星期天不是休息的一天，他们要去工作，那么富有的人可能没有工作，他们整天在 Chloe 的家在一起，但是到了晚上，那些穷的弟兄姐妹终于可以参加聚会，但是到时候已经没有饭吃，已经吃完了，甚至有信徒已经喝醉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是，那些富有的信徒他们都聚集在这个家的一个贵宾房，就是一种 VIP 的包间房，然后那些穷人可能作为奴隶，但他们服侍完了，剩下的饮食已经没了。那些穷的弟兄他们没有参与到这个领受圣餐，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是否那些富有的有没有用话来瞧不起那些穷人，这个无法肯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行为使那些穷人羞耻。你注意到没有，第22节，使那些没有的羞耻。朋友，这是很严重的。结果呢，保罗说他们聚集起来领受圣餐算不上吃主的晚餐，甚至保罗建议他们更好留在自己的家里先吃饱，然后再出来彼此服侍。总之，由于他们心中的偏见，由于他们缺乏彼此的相爱，他们藐视神的教会，他们藐视神的教会，他们一点儿没有活出圣餐所表达的意义。因此从第23节，保罗开始提醒他们，让他们明白圣餐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呢，我想开始稍微探讨一下这个偏见在我们自己的团体中到底有没有。其实你们很多人曾经听过我分享我个人对华人教会的一个意见。什么意见呢？就是说海外有华人教会，我个人认为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主的身体教会是不是要作为展示柜， 应当彰显出福音，通过福音，上帝把各个不同的民族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彰显出啊，这不只是一些华人在一起，有各个不同的民族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个人认为，所有华人教会应该换名字，说我们就换一个名字，随便起一个名字，不要说 Chinese Church of 什么什么，因为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民族，我们应该跟世人的俱乐部不一样，不是有民族的特点。我经常如果跟其他的一些华人教会的同工在一起，我会提一下，然后了解他们有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感谢神，美国的很多华人教会已经换名字，不是因为我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说 Chinese Church of Boston 什么，他们已经是 Grace Church 或者是什么。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CACM 很 senior 的一个弟兄是这样跟我说，我可以理解你的意见，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英国有华人教会？我说为什么？他说70年代80年代英国教会没有欢迎我们，不愿意我们跟他们一起带领教会，我们就无可奈何，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教会。如此的偏见真讨厌，好可怕，代表英国教会我真羞耻。那我希望现在英国教会没有过去种族歧视，然而我相信许多社会的偏见仍然存在，尤其是阶级歧视。那么当然如此的现象不限于英国，我记得有一个新加坡的姊妹是这样跟我说，我说你有没有去那个教会，她说她去过，这是新加坡，她说我感到不是特别受欢迎，我没有去他们大多数人都去的那个学校，她说的是新加坡两个最好的学校，她不是那个毕业生，实际上那个人是剑桥的毕业生，我觉得他干嘛感到缺乏安全，但是他觉得感到没有受欢迎。中国大陆呢，团体中有没有活出世家的成就呢？很可惜教会常常根据社会背景来聚会，这个教会都是河南的农村的，这个教会都是温州人，这个教会是都是在那个大学什么什么。我越来越认为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无论信徒没有，我们都需要明白圣餐的含义，圣餐的含义。那么下面我们一起看23到26节。也许我们很熟这段经文，毕竟每次我们在福音家领受圣餐，几乎每次我们会读这篇经文。但这周我发现我常常错过很多含义，我经常是我自己带领的，然后我读过很多次，但是我经常忽略错过一些含义。所以我们一起看吧，第23节，保罗他强调圣餐这并不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这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所开启发起的一个仪式。耶稣他多么有智慧，他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教会容易忘掉十字架的成就，所以他发起这个仪式。咱们注意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圣餐我们想起耶稣是代替人受死，耶稣是代替人受死。你看第23节，他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很有意思，保罗强调就是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虽然我们都晓得出卖的是谁呢，犹大，但是福音书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连彼得那最委身耶稣的门徒当时也是离弃的，没有例外都是罪人。那么在耶稣最后的晚餐，他想让 原先的门徒明白，他受死是为了代替人，他受死是为了代替人。别忘了当时他们在吃什么菜什么饭呢？逾越节，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当犹太人吃羔羊腿，他们纪念这羔羊是代替他们全家而死的，代替他们家庭受死的，应该是他们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慈爱的耶和华给他们一条出路，羔羊代替人受死。回家之后感兴趣你可以查 出埃及记12章读一读逾越节是怎么发生的。很奇妙，这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受死的必要性。弟兄姐妹，你们如何看待圣餐呢？我个人发现信主时间越长，我越珍惜圣餐这个机会。我发现我越认识神，我就越认识到我罪恶的严重性，越认识神越认识到我的不足，所以领受圣餐太宝贵。有时候我感到刚过的一周我真是充满羞耻，沾然无愧，所以当我吃着饼，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块面包，是在 Sainsbury's 买到的最便宜的面包，但是它象征着主的身体为我擘开的，为我 Henry 擘开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在里面，为你擘开的。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作为我的过犯，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他代替我承受刑罚。之所以我们鼓励非信徒别领受圣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吃是来代表我们信靠耶稣代替我们受死。所以如果你没有成为基督徒，最好不要来吃。那么当然如果你认识到你的确是应当承受上帝公义的惩罚，然后你愿意接受慈爱上帝所要赐给你的新的生命，让耶稣代替你受死，非常欢迎可以领受圣餐。哥林多教会呢，之前我们查考十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们看见他们过于自信，他们以为既然他们经常领受圣餐没问题，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也许他们对逾越节的含义特清楚，他们很了解耶稣是代替人受死的，但是好像他们错过了圣餐另外一个含义，也就是说耶稣的血设立了新约，耶稣的血设立了新约。你看第25节，耶稣他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方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除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保罗也来想起旧约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出埃及记25章，摩西立约的仪式。摩西立约的仪式，摩西他做什么你记得吗？他取了血来撒在人们的身上，说看呐，这是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的。那么当以色列人回顾那个时间，他们要想起摩西所撒的血，摩西他所立的血，所立约的血，让他们纪念耶和华是他们从埃及被释放出来，主要是为什么呢？是让这些人要跪耶和华，做真正的祭司，做圣洁的过民。那朋友们，同样，当我们喝着杯，或许它是葡萄酒，或许是 果汁，这个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什么呢？我们要纪念耶稣的血设立了新约。我们不属于自己，每次喝的时候我们可以喝，我不属于自己，我也不只是一个人被得救，那倒没有，我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份子，他新约的子民。别忘了讲到的开头，教会是上帝的展示柜，他新约的百姓来自各种各样的背景，都是蒙恩的罪人，都做神尊贵的祭司，他圣洁的国民。那多么讽刺啊！领受圣餐应该是最宝贵的一个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在哥林多教会它已经变成一个彼此疏远又互相冲突的一个情形，应该是恰恰相反的。圣餐应该让我们想起十字架的成就，耶稣不只是代替人受死，他所流的血设立了新约。明明的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没有明白圣餐第三个含义，什么含义呢？他们没有明白第二十六节，也就是说圣餐宣告了主的死。你看第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然从两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他宣告主的死，但是咱们注意保罗所强调的眼光，看看第二十六节最后五个字，最后五个字是什么呢？只等到他来。耶稣最后晚餐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你们，从今后我必不再喝着葡萄酒，直到我和你在我父的国里一起喝新酒的那一天，也就是最后一个晚餐。 下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就是在新天地。那么耶稣再来之后，他将要带他的子民到那所应许的新天地，会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各邦国各支派各方言的。那么几个不同的经文都用宴会来描述，宴会这个图像来描述新天地信徒必享受的又丰盛又亲密与神美好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图像。那么到时候不同背景的人，富人穷人都会有，到时候都完全团结起来，都敬拜那使他们有特权可以进入天国的那位羔羊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他想让我们用圣餐来宣告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成就的一切，展示将来神所要实现的一切。在将来的那一天，各个不同背景人都聚集在一起享受，这已经通过福音已经做好了。所以每次圣餐我们要宣告主的死，因此团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现在要展示将来的现实，在团契生活中我们要活出十字架的成就。所以呢，应有的心态是必不可少的，应有的心态，这是最后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咱们简短的看二十七到三十四节好不好，一起诵读二十七二十八节，好好吗？因此无论什么人，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每次就星期五下午发一个邮件，提醒大家主日的安排。如果你没有收脚，愿意收脚，你可以叫我，然后 下次我们可以把你放在那个 group email。 但是每次大概一个月一次，我们领受上餐的那一次，我会加一句话说，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什么意思呢？终于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我这样说。答案就在第31节。什么答案呢？也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要省察自己。什么意思？省察自己，我们可以想一想，自我省察这个方法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可以注意保罗所提出省察的原因，好不好？为什么要省察？第29节，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的罪了。今天我们来不及探讨天主教对圣餐错误的理解，但是简单的来讲，他们误解这句话，第29节。所以如果将来你跟一个天主教徒来谈，这句话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对圣餐的理解。第29节，他们以为面包变成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说每一次领受圣餐，他们再一次把耶稣为罪人受死，这个面包真正的变成耶稣的身体。但是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主的身体指的是什么呢？你们说呢？主的身体，整个上下文包括第十章包括11章，主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不是一块面包，在29节。所以咱们不要随便吃喝，忘记周围的人就是主的身体，这些人就是神的教会。要是没有和谐的心态，要是心中怀着得罪主身体的意念，我们会受审判。什么意思？这很严重。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点，我们要注意。你看从第30节，我们可以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不少人死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很有可能这是历史上所记载的祸灾。那个地区经历了很严重的瘟疫。那保罗干嘛提到这一点？他想让他们明白团契生活中的关系非常重要。要是心中有不悔改的罪，我们可能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现在受上帝的管教，为了避免将来受到世人要受到的审判。所以第31节，自己省察自己并不微不足道，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受审判。这个比较复杂，不懂的话你一会儿可以教我，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不要随便吃喝这饼。那么到底省察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呢？可能下面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如何省察自己。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管哥林多教会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只可以关心自己，好不好？自己的团契，自己的参与。这并不是一个过于关注自己的心态，不要误会，也不应该是一个让人开始怀疑的过程。那当然不是，我们已经看见了领受圣餐，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每一次省察自己，我们要再次认识到，啊，我不配。但是我们还是要省察自己，当然我们不必寻找足够的证件来说服上帝去接纳我们，这周过得怎么样，我是不是配的吃喝，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更多是我们要反省，想一想有没有不愿意悔改的罪恶。像当时的哥林多人，好像他们很公开的犯罪，但是他们没有悔改。那我希望这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我有没有继续信靠耶稣代替我受死？ 我也没有继续信靠十字架的拯救。第二，虽然我却不是无罪的，最起码我有没有渴望决心为基督而活？我有没有决志为基督而活？第三呢，有没有不思悔改的心？也就是说，心中有没有不愿意悔改的罪？比方对团契另外一个人仍然怀着怨恨，我不愿意悔改。我这是其中的一个姐妹，可能是过去很多年以前伤害我、得罪我，然后一直没有原谅她。弟兄姐妹，咱们千万不要随便领受圣餐，这是寻找自己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些不悔改的心，那我们可以回到第一个，信靠耶稣的拯救，感谢神，然后我们可以决心为基督而活，然后可以很好的，我们可以有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他的成就。之所以我们一般只有一个月一次来领受圣餐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当然有一些基督徒每天都会领受圣餐，但是如果每一次都省察自己，可能很容易变成一个自动的一个仪式，每一次都会有，很快就感觉不是特别 special。 有一些基督徒觉得太 special， 我们一年一次，其实没有规定，圣经没有说你应该一年一个月多少次，所以回国之后融入到一个教会也许跟这里不一样，不要紧，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省察自己。显而易见的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富有的信徒好像没有省察自己，没有谦卑下来，结果第33节保罗不得不劝勉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彼此等待，要彼此等待。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要彼此等待，不管社会背景如何，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需要借着圣餐被提醒我们分别为圣。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不要藐视教会，圣餐应当鼓励我们活出十字架的成就。咱们一会儿我们会有领受圣餐的机会，那今天没有时间分小组讨论，但是你可以在当中看到有一些思考题，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想一想，我们心中的偏见会有哪些呢？有没有什么不悔改的罪呢？我们是不是要小心月台空隙，尤其是在偏见这方面，我们心中仍然有哪些偏见呢？其实刚才叶莹提到，回国之后融入教会会有一定的挑战，因为不管是国内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教会，跟这里不可能是一模一样。那么要是团契中有维族人或者是藏族人，我太兴奋，我觉得太奇妙。如果有的话你会怎么样呢？要是团契中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我们会对他们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只愿意接触那些有海归背景的人？圣餐应该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信徒已经转移到十字架的道路，现在呢在团契生活，我们要活出十字架的成就，我们要作为神宝贵的展示柜。请小心约太空隙。咱们低头做个祷告。